我们的时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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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们认识基督，保爱耶稣，为主建立家室。
我们的时间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李芳主持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您的老朋友李芳，在空中准时的为您主持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。今天要借着马可福音第九章33到37节来思想一个做仆人的心。那么什么是仆人呢？我们基督徒一听到仆人，就会想到在教会里面侍奉神，或者是全职侍奉，或者是代职侍奉，或者是去教会做志工。其实这个仆人的心呢，并不是在教会侍奉里面才需要显示出我们是有仆人的心，乃是在日常生活里。最近听见一个做母亲的，做妈妈的，她做见证说，她说做现代的妈妈真的是非常的辛苦，她说每个人都是精疲力尽，特别是有一两个小孩，今天做母亲在家里除了要当厨师，还要做营养师，还要做护士，除了每天要注意给家里的人吃些什么东西，是油太多了还是盐太多了，吃的东西太素了呢还是太肥了呢，除了上网看消息之外，也和姐妹们谈起这些事。所以做母亲的当厨师，当营养师，还要当护士，还要懂得办活动，这一点真是难倒许多人，起码难倒我。我可以煮菜，我可以做护士，我可以注意我们全家吃些什么，可是我不会办活动。但是感谢主，教会里的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们，他们就很会办活动，所以我总是把孩子们送到教会里面去，受他们的训练，带着他们一起做有益健康的活动。所以当我听见有姐妹们在那儿说做母亲的今天真是精疲力尽，要付出很大的时间还有精力照顾儿女，特别是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需要极大的帮助，我想真的是听了他的分享，我觉得实在是今天做母亲的，做妈妈的，在家里面做家庭主妇的确实辛苦。如果是一位兼职的母亲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她是一位职业妇女，要去上班，回来还要当妈妈，当厨师，确实辛苦，所以需要全家合作，做丈夫的也要帮助。那这个姐妹就讲，当她感到心力交瘁的时候，她最需要的就是提醒，提醒让她相信，照顾任何人，特别是照顾家人，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。她对自己说，纵然我是受过高等教育，纵然我是因为家庭，因为孩子而放弃自己的事业，可是我所做的事却是主耶稣嘉许的事，就是神所称赞的事。每次想到这里，他就觉得自己心里面重新燃起了希望。相信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姐妹都是有同样的感觉，我们不一定受过高等教育，但是我们所做的事可能不是别人认为很有价值的事，可是我们要看看主怎么说。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九章的35节说，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，他必做众人末后的，做众人的用人。接着主耶稣就抱起一个小孩子，让门徒知道服侍别人的重要性，特别是服侍我们当中最弱小的人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视神放在我们手中的工作，只要是神交给我们的工作，无论是在外面是在家里，无论是服侍小孩子，自己的孩子，或者是长辈，或者是我们认为这些人都不是很重要的人物，可是当我们尽心竭力的去服侍他们的时候，这件事情在天国里，在耶稣的眼中看可是大事。如果我们想要去服侍一个大人物，主耶稣并不见得会称许，因为这是我们要做的，而不是他要我们做的。所以无论神安排我们 服侍一个老人，一个小孩，家里的人，特别是家里的事，天天做，也听不到什么感谢的话，心里面做久了，做多了，当然会抱怨。可是我们不要忘记，在主的眼中看，谁是最大的呢？是最小的，是最大的。所以我们能够服侍最伟大的人物，我们的神会纪念的。小人物就是大人物，所以我们若有机会能够服侍家人，服侍社区，服侍我们的村子里的人，应当记住服侍人的时候，我们所要付出的时间还有精力，主耶稣都看见，他也纪念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借着马可福音第九章的33到37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，仆人之心。请您打开圣经了，
为神建立家室。
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，在新约的马可福音第九章的33到37节，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，仆人之心。圣经说，他们来到加百农，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，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？门徒不作声，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。耶稣坐下，叫12个门徒来说，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，他必做众人末后的，做众人的用人。于是领过一个小孩子来，叫他站在门徒中间，又抱起他来对他们说，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；凡接待我的，不是接待我，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消极的人只会埋怨遍地荆棘，积极的人却能够欣赏在荆棘中盛开的玫瑰。
马可福音第九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主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3个人上了高山，而他就变了形象，在那里主的衣服是极其的放光啊，洁白。这个洁白不是属地的洁白，是天上的洁白。正如圣经所说的，地上的漂布啊，没有一个能够漂得那么白。主耶稣下了山之后，就看见其他的门徒们正在为一个害癫痫病的孩子赶鬼，但是他们赶不出去。后来这个孩子的父亲就走到主的前面，对主说，你若能做什么，求你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。主耶稣对他说，你若信，再信的人凡事都能。这个孩子的父亲一听见，就立刻喊着说，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他的这个呼喊，他的这个祷告，我们的主接受了，所以那个鬼就在主耶稣的吩咐之下就出去了。后来他们离开了那个地方，就往加百农去。当主耶稣的门徒们走在路上的时候，他们就聚在一块儿，三三两两的在那儿说话。其实他们所说的话，我们的主怎么会不知道呢？主是看在眼里的，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却没有吭声。一直到他们到了加百农，进了一个房子，主就问他们说，你们在路上谈什么？其实我们的主知道他们谈什么，但是门徒呢，都不好意思说他们在谈什么，因为他们在路上争啊，到底谁为大。那么怎么会引起 这个话题呢？这是很有意思的。我们知道第九章一开始就是我们的主在黑门山上的变相，那只有三个门徒，主叫他们跟着，同时他们看见的是很荣耀的异象。那这三个门徒，他们的心里可能会有一点这种想法，就是你看十二个门徒当中，主只让我们三个人看到这么荣耀的一件事，是那么重要的一件事，我们是亲自听见父神为他的儿子做见证，您看主是不是比较看重我们呢？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们可以猜想大概是这样，就是那九个人呢，看见这三个人下来趾高气昂，好像是不可一世的样子。的确，若是按照人来看，他们的确是有资本不可一世，因为谁见过那种荣耀的光景呢？刚好又碰着这九个人呢，在山底下赶鬼赶不出来，也许这三个人会想，我们跟主的关系啊比较密切，不像你们，你们比较远，因为主耶稣并没有带着你们到了山上看见那么荣耀伟大的光景。这也许就是他们彼此争论的原因吧。他们十二个人都会想，将来在主的国里谁显出来是最大的呢？他们在路上在议论这些问题的时候，自然不好意思问主。那么现在到了加百农，又进了房子里，我们的主就直接的向他们提出这个问题，你们在路上都谈些什么呢？门徒们当然不好意思回答，于是主耶稣就说，你们想要做首先的，就必须要学习在众人当中做最小的，就是你们必须首先要学习做一个服侍人的人。主耶稣要他们看见谁是大的，谁是小的。严格说来，这不是一个什么问题，问题是我们跟主的关系是怎么样。如果我们平常跟主的关系不够准确，或者是说跟主的关系没有那么美好，这才是问题。然后我们的主耶稣就抱起一个小孩子，这是关键。主耶稣对他们说，凡为我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，凡接待我的，不是接待我，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。我们看这一连串的关系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系。首先是放在我们眼中的是一个小孩子，那么那个孩子是谁？我们都知道，在主怀里的这个小孩是一个普通的小孩子。主耶稣说，如果有人为着我的名，也就是说奉我的名去接待这样一个小孩子，那就是接待我。如果接待我的，那就是接待我的父。所以你们要注意的不是谁在弟兄中间是伟大的，而是要注意谁在弟兄当中谁是最小的。其实我们也不必管什么大小的问题，我们的重点是今天我们所做的是不是坐在主的心里，这个工作跟我们的主还有主的心意有没有发生关系。如果我们所做的是与主完全没有关系的事，就算我们做的是空前最大的事，我们得着的是最大的成功，那也是虚空的虚空，因为主不在中间。没有让主的名得荣耀，这件事情只有我们自己，只有我们自己的名气，没有主的份儿。所以这样的服侍，这样的工作，在主看来真是算不得什么。但是如果我们所做的事就像是服侍这样的一个小孩子，这小子里的一个，跟成功是完全沾不到边的，可是我们的主说，这可是一件了不得的事，因为你这样做，你就是接待了我，那你接受了我，就是接受那位差我来的天上的父。弟兄姐妹，听众朋友，我们人性就是喜欢跟名人呢、就重要的人物沾边儿。可是主却告诉我们说，最重要的是接待一个孩子，还是为了主的名，因为我们不是世俗人，我们乃是基督徒，我们是属基督耶稣的。所以我们给了一杯凉水 给这小孩子里的一个，主耶稣说，你们不能不得赏赐。把一杯凉水给小孩子，这也算是一件事儿吗？一杯水有什么了不起？一个小孩子有什么了不起？可是主耶稣说，奉我的名，就是为他的名，当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，无论是服侍，无论是奉献，无论是助人，只要是为了主的名，是奉主的名，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。因为这杯水与基督连在一起，这就非常的不简单。我们的救主说这段话，很明显的是告诉门徒们，就算你们争到了大，你们也不见得一定就是最大的，你争不到大，也不见得你就是最小的。最要紧的是，你是不是在主里面，你是不是与主有很紧密的关系。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所做的事是不是与基督有紧密的关系呢？今天我们是属基督的，就和当年门徒们一样，都是属基督的。如果我们是属基督的，就给别人一杯水吧，因为主的心喜乐。后来我们看见主用个非常单纯的动作，就是把孩子抱起来。我们的主来到地上，他是在寻找那些失落的人，无助的人，特别是这个小孩子。我们看他不懂得来寻找主，他来到主的前面，很可能是跟着他的父母啊，大人们一起来的，所以寻找主不是这个孩子的动机。但是孩子多么可爱，他来到主的前面，他就很单纯的来靠近主耶稣，所以主就将他抱在怀里了。主耶稣要门徒，也是要我们活出基督耶稣的形象，因为我们是属他的，我们因为得救了，我们就与基督耶稣联合起来，那么基督的生命就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就按着基督的生命来生活，来行事，活出基督的形象，别人看见了就认出，也就是承认我们是属基督的。只要是我们属基督与主联合了，那就是一件最大的事，因为主是最大的。我们若是与主联合这件事情出了岔子，那么我们就是最小的，甚至连最小的都没有份儿，因为我们根本与主没有关系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注意的是，在我们的生活周围，我们在面对人事物的时候，什么事情拦阻了我们与主有联合呢？我们就要用严肃的态度来对待这件事，要把这个拦阻除掉，好让我们专一的来与主同工。看见主所做的，我们就赶快做，看见主走到这里，我们就快点跟上。也许有人会说，我们把外面那些光鲜的东西都除掉了，别人看我们是不是不够完全呢？但是弟兄姐妹，只要我们能够与主有完全的联合，按照人从外面来看，我们好像是有许多的不足，但是我们只要能够活在神的面前，总比我们保留这个完全的这个肉体，最后进入到灭亡里面，那真是要强得多。所以我们要感谢赞美我们的主，同时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。最后主耶稣提醒我们，我们的生命里面应当是有盐，这个盐是调味的，跟任何事情在一起，这个盐起的作用是美味。既然是美，那彼此就必须和睦，不是彼此争大，彼此和睦就将我们里面的那个盐分就显出来了。只要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与我们调和了，这样我们活在世人当中，我们就是盐，还是一个没有失了味的盐。一个献祭的祭物在旧约里面，这祭物都需要加上盐，意思就是要保存到永远。那怎么能够保存到永远呢？保存到永远的是什么呢？只有主的生命，让主的生命从我们身上活出来，让别人看见，也让别人实际的得到帮助，我们就是在做主的工。今天许多人忙忙碌碌的， 要做主的工，甚至不惜因为做工引起许多的纠纷，这不是主的工。做主的工乃是按着主的心意荣耀主的名。凡是跟随主的人，侍奉主的人，我们应当所到之处就应该应着主的名，用主的生命来显出我们该有的服事。
称呼主啊主啊，是谁在为主无限忙碌，是谁在为主四处传道，是谁在最后竟然落空。谁在撑不住啊住啊，
是谁在为主无限忙碌，
是谁在为主四处传道，
是谁在最后
得到主的夸赞。分辨谁是他的羊群，听他声音尊姓的人，主永远不丢弃。
这首好听的诗歌是由天韵合唱团所演唱的，取名为是谁。歌词说，是谁在为主四处奔波，十分劳苦，但是到了最后却是落空呢。感谢主，他们用圣经里的话编出了这首好听的歌曲。但愿这些歌词都是我们的提醒。
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七节，耶稣回答说，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，后来必明白。
有一个小女孩非常羡慕妈妈的蓝眼睛， 却埋怨自己的黑色眼珠，妈妈却告诉他，
上帝的创造都是最好的，有一天你将发现黑眼珠对你将有极大的帮助。
小女孩长大后成为一个宣教士，自愿到印度去宣教，但是当年的印度是一个禁止传基督教信仰的国家，所以很多宣教士都被驱逐出境。当地有一个习俗，就是女子需要蒙头，然而当她蒙头只露出一对黑色的眼珠的时候，没有人认得出她是个白人，她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印度传福音。于是她终于明白母亲所说的话，上帝的创造都是最好。
许多时候我们不能够明白神的计划和旨意，但是若能够顺服与接受主所给的，并且从心里面相信爱我们的主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有益，是最好的。
为普世华人祷告。
许多牧师都晓得自己不是完全人，但大多数的基督徒却会对牧师投以完美的期待。在这样的张力下，许多牧师即便软弱跌倒，仍然难以坦诚并寻求帮助，只能陷在自己的问题中百般挣扎。亲爱的朋友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那些陷于软弱中的传道人蒙你光照，卸下羞耻和惧怕，乐意敞开自我并寻求帮助。愿你差派那些能够在爱和智慧中接纳牧师软弱的人，成为牧师的良师益友和代导者，给予实际的关怀、建议、支持和帮助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听众朋友，您愿意做一个这样帮助别人的人吗？还是您愿意做一个苛责别人的人？苛责别人很容易，帮助别人却是需要基督的爱。相信您会选择最智慧的做法。好，我们节目时间到了，明天空中再会。
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，让爱天天住你家，
让爱天天住我家，
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